上一次是讲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往下面来讲，应该不是往上面。OK， 好，讲到这里哈，然后往下讲，它基本上哦，在讲六，这里是六根六尘哦，色受想行识是五蕴，然后眼耳鼻舌身意是六根，色声香味触法是六尘，就是说你基本上就是说，根，什么叫六根？就是六种。六种对外的感知观能，你眼睛是看到色，哦，耳朵听到声音，就是说人对外的感知的那种观能，哦，这个叫六根。然后呢，感知的出来的东西叫六尘。为什么叫六尘？就是说，它很多东西，就是说你入了红尘之后，有很多想法。就是说透过这个六根六尘，它会变更到你的一些新意识。那如果都是比较如法的，就是说比较就是说如正法一般的，那个就不叫六尘，那个就是说它是依据你的知见，有智慧，有慈悲智慧为根基的，叫做正知见。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凡夫肉体，然后凡夫肉身去感知这个世界，叫做凡夫之见。 OK，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简单定义，就是说佛学或者是道家的 学说、它基本上的定义是什么？其实它基本上的定义就佛学，佛法之所以伟大，佛祖之所以伟大，然后道法老子之所以伟大，他就是告诉大家，大家都是凡夫之见，用你的凡夫肉身在感知这个世界，然后受这个世界的牵动之后，你就是说在一种被动式的在生活，然后堕入了轮回，然后善善恶恶之中不断的轮回。那道家的道经也好，道法也好，佛家的佛学也好，佛法也好，都在告诉大家说，除了你这个凡夫肉身，你所看到的这个三度空间之外，事实上这个宇宙存在着，就是说你用凡夫之见，凡夫的观能，眼耳鼻舌身意这些六根的观能之外，其实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价值观。那这里就是我们常在讲的，就是像因果，因果定律，你用凡夫之见，你不一定能够感受得出来。然后就是说，我们的凡夫的这种有形界跟无形界，无形界你用无形界的神啊，或佛啦，或者是冥界，你用凡夫的六根六尘，你是感知不到的。那佛法里头，它就是透过就是说解释，在凡夫之见之外，其实另外还有就是说另外的空间，另外的就是世界，然后扩大各位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如果说一个人能够了解生命，它确实在不断，就是说代代一世一世这样不断的累世在轮回，相信这个，了解这个，明白这个，就是说生命在轮回中的人，跟认为生命只有一生一世，然后这一生一世完了之后，他认为生命可能就幻灭了，然后就是说不会再入人世间轮回，或是轮回到其他道。因为这个世界观跟宇宙观的不同，他的做法会不同。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哈，就是说我们台湾话国语都有同样一句话，说一个人做事哈，就是说非常不考虑后果，然后不考虑因果关系。国语不是有一句话"生儿子没屁眼"吗？ 或者是哦，台湾话用癌细胞不卡生，这东西呢，有一些人就认为我死了，我怎么知道身后事？所以我做什么事情，我不用考虑太多，我管他就是对子子孙孙的影响。那这样的人在做事，当他偏正面的时候是 OK 的嘛？可当他心情负面偏激的时候，他难免就做出就是说非常严重的东西。那我们以前台湾人习惯讲，就是说哦，人咧嘴天咧看哦，啊无为了不为自己而为子孙，无为了。自己也要为了子孙啊，哎，这个就有因果观念。所以当他在极度情绪在极度波动的情况下，有因果观念的人，对这个宇宙观世界观，就是说他有那一种轮回因果观念的人，他不敢做得太过分，因为除了自己还有子孙。事实上在因果观里头，你所作所为不只是这样，我等一下会再做细部解释。那如果一生一世那个人就毫无，因为什么样？我这一生我求个痛快，然后呢，最可怕就是说十八年后我的一条好汉，对不对？然后就跟你干到底，然后大不了十八年后又一条好汉。可是真的是可以十八年后一条好汉吗？搞不好是在无间地狱先活个180年，然后才有办法再入畜生道，然后再入人道。所以这是他们对因果观念的不了解。而事实上，在因果观念里头呢，宗教存在这个世界上。哦，他形形色色，然后教法法门各自不同，各有巧妙。那一路神仙一路法，我们尊重所有的宗教法门。当然，就是说每一个法门都有它优秀的地方，然后也有它的盲点。可是不可讳言，所有的宗教都有碰触真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是垄断真理的。就是说他是掌握垄断全部的真理的，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有碰触到真理，那他们都有他们就是说哦巧妙玄妙的地方。那在就是说哦各正信宗教存在这个地球上，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讲他们就是说表达的很多就是方式啦，形形色色或有不同，可是在他的中心价值观还有一些中心的宗旨方面其实是相同的。像我在讲的哦，佛教道教你要皈依之后，然后你要忏悔，然后你要化愿行善，然后透过化愿行善种植了在因地里头种植善功德，你才能够回向然后改变因果业障。那基督教也是一样，皈依他就是信仰上帝啊，皈依上帝啊，那忏悔他们告诫啊，那我们修行他们逐日学校要去读经，教会要做逐日礼拜，然后行善他们更彻底啊。我们大部分行善哦，就是说没有他们那么彻底，就是他们可以到全世界落后的地方去哦，就是创建医院啊学校，帮助落后地方的人。那事实上名称不一样，其实它内涵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共同的内涵，所有的宗教在地球上，不管你用什么名相出现，其实它就在讲因果灵魂的救赎救济。那在讲因果灵魂救赎救济里头，其实呢就是说 OK， 你今生的很多就是说累世的因果塑造了你今生的这张命盘的因缘跟你的命格特性，那你的因缘跟命格特性，特定的命格特性就会造成特定的行为模式，那特定的行为模式就会导致特定的行为结果。所以这整个所谓的命理学，它基本上它是依据这样的一个逻辑，它是很严谨的逻辑。那有正确命理知识的，他要知道哦，他的命格它组成是因为什么样的宿世因缘，然后组成了这样的命格跟哦这张命格所带的因缘，然后它可能造成什么结果。那在这里呢，就是说事实上在灵魂的救赎跟因果救济或是功德回向部分呢，很多人哦，就是说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说比如说福报好它可以应及子孙，这个东西呢就代表你就是说功德果报这种东西它是可以延续到子孙，事实上也是你的子孙其实就是你的来世。 你的功德除了应及你的子孙，将来你若有要来投胎，这功德是就是说是跟随了你投胎。所以为什么一个有善功德的家庭生的子孙，他会有善功德的人来投胎？你不可能一个善功德的家庭，他要生一个很有福报的子孙，结果一个无恶不作的灵魂来投胎，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因果学上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他们要么有共同的因缘纠结要来互相讨债，不然就是有共同的善功德，他来承袭这个良好的就是说功德的传承。那所以说因为这些观念，所以古人非常重视香火，就是啊，我这一房的香火，再来我要继承哪一房的香火，因为它香火所背后所代表是什么？这一系的因果传承。那往它因果它是往下延伸的，事实上它也是往上延伸的。我们刚才讲应及子孙，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很多道家跟佛法里头，它在就是说，当你做足够的正确的功德，就是说果报的时候，它可以超荐九贤七祖，就是说，很简单，就是说，简单来讲，因为我们自己所做的功德福报够，第一个就是说，从自身来讲，你在消弭你自己的因果业障，那你的因果业障。就是说你既然今生有这个因果业障，你来投胎这个家这个家族，这个家族有相对性的相关联的因果业障，因为你的正确行为消除了你的因果业障，相对性的切断家族的这个因果业障，因为在你身上你把它偿还了，或是你把它纠正了。所以因缘果报的，它不是只有往就是说来世地缘的，它也可以往就是说前世，就是说去延伸的。所以就是说在很多就是说佛教的那观念里头，道教它是可以超荐祖先，超荐九贤七祖，剩下也可以延伸的。那这里都在讲着不同的世界观跟宇宙观，你的所作所为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哦，就是说在承袭一切的哦，什么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对不起，不是这样。你如果有些东西你担不起呢，就是说往上延伸往下都有关系。各位知道，就是在现在的那个生态学里头，还有现在的科学观念里头，有一个叫做蝴蝶效应，听过吧？就是你在非洲一只蝴蝶，就说飞起来，然后随着气流，它因为它的扇动翅膀，然后带动气流，这个气流的慢慢延伸，影响到亚洲、欧洲。事实上，英国就是说，你用那个逻辑来讲，它还也是一样有蝴蝶效应，因为你种了这个善因果，不只是你自己有，就是说受到最直接的影响。往上延伸往下延伸也会受影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你的世界观、你的价值观、你的宇宙观必须放大。而佛祖之所以伟大，或者是老子、道家，就是说道祖、老子、道祖之所以伟大，都在告诉大家，就是说因为在他们之前，大家不一定有很明确的，就是说很正确的宇宙观跟世界观，因为那时候只为了一生的生存，然后发展，然后不知道没有正确的宇宙观跟那个世界观的情况下，就有可能短视尽力，为了短暂的利益，结果呢带来很沉重的业障。事实上，宗教之所以一直延伸到现在，都还需要，就是说这个世间、这个社会还需要这个宗教，其实还是一样。因为还是有很多人短视尽力，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说你的所作所为，就一个正确的宇宙观点来讲，一个正确世界观点，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影响到你自身，也影响到你的来生，也影响到你前世因果业障也没有了结。你没有了结，你累世一直纠缠哦，冤亲不断的纠缠你哦，然后他可以跟你就是纠缠一世、十世、百世都可以，因为你没跟他了结。那你只要就是说，哎，经过正确的修行，你可以跟前世一切的错误做一个切断，做一个了结，然后开启一个善的循环。所以宗教佛法伟大在哪里？就伟大，他给大家一个 更正确的宇宙观跟世界观，然后你的生命观也跟着就是扩大了，生命不是只有一生一世的，然后当你有这些正确的宇宙观世界观之后，你看事情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深度更深，广度更广，那因为有足够的就是眼界跟那个就是说智慧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盲目，然后就是说任性妄为，然后就是说去引，就是说自己做出不好的行为，透过因果的蝴蝶效应，然后去害了自己，害到往上延伸到祖上，往下到子孙。那这里呢，就是说，在这一篇在讲哦，从六根六尘一直到四圣第十二缘起，他在讲什么？他就分析你一个人的组成。你这是一个这样子讲好了，一个人如果没有六根，这个人叫什么？他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现在也就是说世界上也有这样的人存在，这种人大概就植物人，因为他眼睛是没有意识的，哦，他可能眼睛张着他看不到东西，有看没有到的，耳朵有听没有到的，鼻子有闻没有到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佛法里头他就跟你分析，先从感官观能方面，他给你知道你有这六种观能，而事实上呢，他在延伸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之外，然后产生的六识色声香味触法这六根六尘这个六识之外，他后来又延伸到第七识我执识。我执识是所有生命都有的，不管你是不是人类，就是说像狗为了吃或为了繁殖，他就会拼命，这里面嘎嘎哦，都不用有人教他，他只要时间到了，然后他的自身的荷尔蒙化，就是说分泌足够了，他就知道他该为了繁殖的权利，他要去拼。所以春天到了，各种动物打来打去，见到面个嘎，你不用上课去教他，这他就会的。然后为了吃，所以他们要抢食。那事实上呢，我们有句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都是一样。有些东西就是说，另外一个嘎，可是他在，他不专属于你六根里头的东西，他就是说，可是你六根里头处处跟他发生关系，这在第七世叫做我执事，就是说站在我能够存活繁殖，然后继续演化，生命继续延续下去的需要为基础上，产生了一种很执着的一种本能，生命的本能。在佛法里头的第七世，它比较偏向负面的本能，就是说哦，都没个嘎一楼下。可是呢，是不是佛法都这么负面，把人心当这么负面？不是。当佛法他在讲第七世的时候，他就递延到第八，有一个第八世，第八世呢叫做种子世，叫做如来藏。就如来的一切智慧功德其实都藏在这个第八世里头，所以佛祖悟道的当天讲，就原来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说事实上这第八世里头有一切善的种子，而这如来智慧德相就在这个第八世里头。你就是说如果能够开发第八世，事实上呢众生都有机会，就是说循着这个正面的第八世里头所有正面的这些因素，你有可以成道，可以得道，可以成佛。那第八世呢基本上叫做种子世，就是说你历累世中你的因果就是说带在里头。第八世不是全部纯善的，第八世它是无不分善恶的，有好的部分有坏的部分。第七世是一切为我，一切为了我的生存，叫我执事。第八世叫种子世，种子世一个种子呢，它不见得它是带着所有优良的基因。一个种子里头，随着它的就是说它的遗传下来的，有好的有不好的。那你以这样了解的话，第八世里头有善与不善。那它叫如来藏世，就是说连如来的那一种基本的这种，就是说智慧功德种子也在这里面，可是也有很多不好的。那只有当你把第八世里头所有正面的因素把它挖掘出来，把它发扬的时候，第八世又可以叫做无垢世， 那可是这必须经过修行跟化解之后，它才叫无垢事。当它没有修行化解，它叫种子事。而这个种子里头就代表它继承一切的遗传基因，这遗传基因有优良的，有不良的，有病态的，有健康的，什么都有。那修行就是说在修行里头，其实最重要就是在修第七跟第八世。然后你不能这样讲了，八世都要修了，要从前六世，然后最困难的再修第七世跟第八世，这往后我们会讲。那这里再讲就是说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看一件东西哦，就是说这六根六尘看一件东西，如果说你，我们前一段在讲，就是说在空性中，哦，五蕴皆空，就都能够空，五蕴都能够，就是说带着不执着的、最客观的、哦、最科学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五蕴。同样的，他现在回过头来，你的六根也要，就是说用最客观的、最不执着的、最有智慧的哦，然后最科学的方式去观察你这个，要用去善用你这个六根。那这六根之前我有讲过，在讲那个五方火的时候，陈武是眼耳鼻舌身，那是叫做陈所作之，是北方不空成就火。基本上呢，好，就是说怎么样去正这个六根哦，让他就是说不要，就是说能够能够最客观的、最不执着的哈，然后最有智慧的去发挥六根，六根它受到熏习，它会有不良的感染，所以在儒家里头就有，讲理的时候就有讲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里是要正六根，可是你正六根你，就是说你所正六根的这一套准则是不是够恢宏够宽大，或者是太过机密跟狭窄。儒家真相对于佛法呢，就是说用空性智慧在正六根的时候，跟儒家正六根会有些不同，儒家会比较拘泥一点。就像因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以后来衍生出什么东西，衍生出一个男女授受不亲。那从男女授受不亲你说衍生什么东西，就是说当男生跟女生，女生有难的时候，男生要解救他就要先考虑我这样子授受不亲，我怎么样怎么样，这时候就是一种机密跟一种束缚。那就是说当你没有很正确用，就是说空性观念的时候，事实上儒家的规范他也不是说他错，只是他会受到一些激励。那在佛家里头，他希望你用空性去看，就是说首先你要去证，可是证的时候你也不能执着于佛。我记得上前几堂课，前一两堂课在讲佛祖在讲的是，他要教你的是思维的方法，而不是他讲出来的奇怪的方法。所以在《金刚经》里，他最后说，他要讲说我没有说法。如果说你没有说法，你们是谤佛。他这个法不是说他没有告诉你们思维模式，而不是他说我只是告诉你们思维模式，可是我不是告诉你们奇怪的哈、哦、那一种很僵硬拘泥的方法。佛祖最后其实在《金刚经》他有讲这一段话，很多人问佛祖你明明说法四十几年，为什么说你没说法？他这里的法的定义，哦，现在我们就谈到定义的问题哈、哦，就是说法的定义不一样。佛祖我教你们法是一种思维模式，可是我不是教你们一加一等于这种奇怪的宏观。那事实上呢，就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说当你有空性智慧去看的时候，跟没有空性智慧去看，就产生不同的眼界出来，眼界耳界。那这时候呢，就是说好，你的眼界你怎么定义？这样子讲好了，关于眼界最大的不同，有一个笑话，就是说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德国人在看到一样新东西的时候，他们会有不同的想法，因为他的眼界然后导致他的意识界起变化。我中国人看到一样东西先研究能不能吃，然后那个德国人然后就会研究什么是不是能够 人叫什么我忘记了，然后日本人叫能不能大量制造赚钱，这东西能不能赚钱，中国人是说这东西能不能吃，那美国人是什么，反正就是说你一样东西你的眼界就是说不一样，你最后导致你异世界又不一样，就是你所看到一样东西，那其实那样东西很客观哦，它不因为你就不同国人在看，可是那个笑话我忘记了，反正中国人想到就是吃嘛，日本人想到就是能不能赚钱嘛，那德国人想到就是想办法研究分解看看这里头是什么成分嘛，那美国人看到是怎么样我忘记了，各位记不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或笑话，有一个我现在忘记美国人看到一样东西他是到什么态度忘记了，那这里就是说眼界，你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的熏习的种子、哦、就是你的文化熏习，因为你的文化背景，这里刚刚谈到为什么美国人，因为你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头成长，你的种子熏习出不同的因素出来遗传，那、哦、中国的种子就看到一样东西，哎，这也加呗，然后那个日本人说，哎，这东西有没有钱赚，那这种东西都是你种子熏习出来之后，在异世界你有一些固定的这一些种子室里头，就是说哎，你的种子里头就带着这样一个熏习的特殊的成分在，那这时候你看到东西的时候你对它下的定义会不一样，那耳朵也一样，你听到一样东西的时候，就是说根据你所受的，就是说你累世的遗传基因下来，你听见这样子讲好了，同样一句话，比如说一句批评的话，根据你遗传跟那个你累世的熏习，就一句批评的话，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跟感受，那你怎么样去定义这个话，那有的人就觉得你是在攻击我，那儒家会认为就是说哎，什么叫做朝闻道夕死可以，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儒家只偏向就是听到不好的话我们赶快把它闻过则喜，就是说听到人家批评我我就很高兴，因为我有机会可以改善我的过错，什么闻过则喜啦，朝闻道夕死可以，儒家他就偏向这一种规范，那有些人就喜欢听好听话，听到这一些批评的话他就不舒服，那有一些人就会开始，就是说有人就会开比较没主见的人就开始研究他这个是公话好啊公话坏，因为他没无法判断，那所以根据你个人的种子信息，你主观的不同的情况下，有的人主观认为这就是坏事情，有的人就会认为这是好事，那有的人就会在左右摇摆不定啊，大家这么说我到底是好是坏，可是你如果说带非常空性智慧，然后抽离，你把自己抽离到就是说被束缚的被熏习的各种习性，被熏习的各种不良的因素的时候，你把自己抽离到最客观的，最我们常常在讲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又把自己抽离到最客观的定，就是说境界，然后抽离到就是说最宽的境界去看一件事物的时候，你的看法会不一样，那这个空性就是让各位就是说用最客观的最抽离的最科学的角度去应用这个六根，那说空中无色手设想就是说，如果说没有受想形式，他就不是活的人，活的生物，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他也不是健康的生物，佛法不是叫你要当植物人，而是你要在空中的时候无，这个无就代表你不要去执着，不要被熏习的东西来固定你这个色，你的看法，你固定你的想法，固定你的感觉，固定你的什么，而是你要抽离出来，然后呢当以前的人齁、哦、200年前你跟他讲蝴蝶效应我相信没人听有，可是现在你跟他讲蝴蝶效应他就能够理解，那为什么，因为人的智慧慢慢的拓宽之后，眼界宽了，世界也宽了，那知道哦，原来在远方世界某一件东西可以影响到我们这个世界，包括蝴蝶效应，包括那个叫做圣婴 El Nino 那个叫做圣婴效应哦，圣婴现象反圣婴现象，然后非常简单，丹麦的那个火 三一个爆发，欧洲飞机都要停摆。所以所有的当这些东西就当你了解的时候，在两百年前你的观点跟你现在观点，你因为你的眼界、你的世界观、你的宇宙观更宽了，所以你对一件东西的解读就会更有智慧。那空性其实就是在教，就你们在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当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被限缩在一定的框框的时候，一定会有不足的地方。那佛法就是一直要大家，就是说，这空性就是你要把你限缩的这一种执着、这种框框、这种就是说拘泥的东西，你要拿开。所以像那个之前我在讲那个六祖慧能在点化那个什么那个尼姑，读可以把大藏经读两次那个尼姑，我常常讲的就忘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那个黄檗禅师去把那个火像劈掉烧起来那个禅宗典故有没有讲？上课的时候有没有讲？因为我上了不同的课，我不知道这堂课讲那堂课讲，不知道有没有在这堂课讲。那个东西都是要大家打破那一种拘泥，打破那种框框，你用最真实的去体会最真实的真相是什么。那你要抓住最就是说世界比较深入的真相，比较客观的真实，你就必须带比较客观的眼界，然后就是说世界观、宇宙观、生命观，你才可以看得更清楚。所以他这里从这里在讲，哦，就是说你这是凡夫之见里头你用的这个六种观能，哦，然后五种那一种心意识的境界，色受想行识，其实它做的是第六识，那种基因烙印最厉害。那它也可以包含在色受想行识第五识里面，可是应该它是要抽离到第六识里头，第六蕴里头。那这里讲的是属于凡夫的哈，六种肉体的观能。那这里呢，慢慢的。好，你肉体观念之后，因为你刚刚你的眼界、你的耳界、你眼根、耳根，你听到所有东西的时候，你产生的感觉，那产生的感觉，眼睛就有眼界，然后哦，就耳，就是说眼界，然后一直眼、耳、鼻、舌、身，一直到意识界，哦，然后呢，这时候呢，当说首先第一个哈，哦，就是说我们你抽离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是什么？什么叫界？我们常在界限，所以你的眼睛你是不要去设下一个界定的界限，你应该更放光去动。可是呢，他为什么后来哈，哦，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因为鼻舌身意嘛哈，哦，这六根，然后呢，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你要把这个界限把它放宽。那放宽之后呢，你还不可以去执着那一种偏空的思维。后面其实后面在讲的是凭空的东西，就是说有很多修佛法修道，他们一直在修无跟空，空跟无修完的时候，你有什么？都很简单哦。有很多人就是说一个不要执着哦，那不要有贪念，然后不要有贪嗔痴，不要有无心，不要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把它空掉。那我请问各位，当你把它空掉的时候，你剩下什么？你空掉这些毒哦，啊，空掉这些执着，空掉这些之后，那剩下什么？剩下就是很干净、很纯净的东西。可是你做了什么？就是说，你真正的你达成了什么东西？那比对于我常常在讲，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在我们的网站里头，我有一篇在提到，就是说那个五羊奇，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就是说 ，OK， 最早黑羊奇时代，就是说大家是因为那时候是文化黑暗时期，在欧洲叫做黑暗时代，其实在人类有黑暗时代，那时候并没有人来指点，就是说除了人类这一种可见的这一种物质生命之外，然后其他都不太懂。那在那个黑暗期的时候，慢慢的懂了，哎，这个世界除了人类之后，这样子讲好了，动物跟人类最大的不同哦，当然就是智慧嘛，对不对？ 那当动物跟人类最大的就是有了智慧不同之后，其实它做所产生最大的现象是什么？当人类从灵长类，哦，灵长类啊，灵长类，我不知道那个怎么念，然后进化到智人，就是最接近的智人是克罗马龙，然后在前面呢还有什么什么哥利亚人呢、啊？在更前面有什么？这是什么？我忘记了。那个吃素的，然后他的那个什么兽齿啊，尼安德塔人，他的手背骨架是我们两倍粗，那个臼齿是我们两倍厚。为什么？他都在吃树皮、树干、树根，然后呢，那个什么，那个你看熊猫就知道，熊猫拿起东西，竹子有没有？它就用前面的牙齿把那个竹的外皮扒掉，然后再吃里头的细的嫩笋。我觉得它也很想吃，因为更里面的那个东西叫做竹身。我们吃的竹身其实就竹子里头那一层竹薄膜。然后它除了吃竹身，它也吃嫩笋，然后再吃到就是说它会把。尼安德塔人哈，一直到克罗马龙人哈，一直到最近的智人，跟灵长类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它里头一步一步从无智慧的，就是说哺乳类，而且无智慧哺乳类里头，这样子讲好了哈，猴子有没有智慧？可是它跟人类最大的不同，它也有智慧啊，猴子会不会用工具？他也会啊，猴子会不会搞政治？他也会啊，因为什么？猴王，他要当猴王啊，所以他就会拉拢。可是他没有文化。人类从黑羊期开始就开始知道，去观察世界对生命的影响。所以你们看，在远古的时候，他古壁画一万年、两万年，就画星星啊，画别的动物啊，画人在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产生真正的就属于人类的这一种文化出来，而黑羊其实属于人类的第一期文化，他开始懂得去观察这个宇宙，然后观察这个世界，然后对我们人类这种物种的影响，然后后来到青羊期，一开始只知道世界对我们有影响，可是他没有体系的，但青羊期的时候就开始有了道家的体系，那道家的体系在文章里头有讲，因为修到后来，他们太偏向于，他们发现了生命的运行跟宇宙的运行各有其规律，而生命的运行规律经常受制约于宇宙的运行规律。道家强于这一项，就是我们在前面的课有讲到，道家是一种外观外缘的。那佛家是内观的，那道家因为在研究生命跟宇宙运行规律的时候，发现人类的运行规律是受制于就天地运行规律的，所以后来就产生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做了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念。那因为发现人类的运行规律制约于宇宙的运行规律，然后而且找到了关联之后，他们就想投机取巧，因为那个关联，所以就产生非常多的术法出来哦，什么符法啦、路法啦、咒语啦，哦，什么茅山术这一些，因为这样他偏离了，就是说清净智慧、道德这一面，所以后来弘扬旗起来，弘扬旗就摒弃了这一些外，就是说那一些，就是说投机取巧、滥用术法的部分，他们就是说往内关照自心。那关照自心呢？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当其实，在《般若心经》里头，它里头就已经隐隐谈到佛教未来其实有一部分会出问题。你若《般若心经》跟《净土经》读得透，就没有就是后面这里弘扬旗必须转化到白扬旗的阶段。然后来弘扬旗关照内心之后，最后大家都在求无眼界、无意识界，可是并没有弄懂什么叫做无无明，或是无明尽，也没有弄懂什么叫无老死，没有老死尽，他们弄不到前面，所以不执着、不争执什么。那在这情况下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你不去争执，你不执着，变成不争夺、不争夺，那不争取，变成消极。而世界的资源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那好的人都不肯去争资源的时候，你们告诉我，资源会乖乖的在那里闲置吗？还是资源会被不好的人 拿去用，而资源到了不好的人手上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现象出来？非常简单，你如果说权力资源你到了比较有正义感、比较慈悲的人手上，他会做对人类比较有益的事。那资源如果流入到比较不正的人手上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屠杀生灵。所以你看这里，我不是诽谤佛法，其实我在讲佛法。可是这佛法的弊端，缅甸，因为缅甸啊，还有什么高棉啊、越南啊，因为他们把佛法修编的结果，造成了因为忽然都去念佛，念佛之后就不去跟人家争，那资源流到谁手上，最后只有产生一种特殊的族群，叫什么？军阀。所以越南有军阀，缅甸有军阀，什么高棉有军阀，因为好人都不争嘛，对不对？那你好人不去争取资源来做正确的资源配置，资源客观会乖乖在那里吗？那一些盗贼，你不爱提不爱提好啊，同好啊，所以他这个就是空无的时候，你不知道空无的意义不在于空跟无，在前面的时候，整个佛法对不起，整个佛法在修，其实在讲空与中，中就是妙有，你要先知道空性之后，在儒家里头，就是说。直两用中，允直觉中，在中庸里头，就是你要去看到一件事物的左右两端，那你要用中，就是你所有的东西你要循中道而行，然后你要循中道呢，你要先看到最右边是什么，你最右边是什么，最左边是什么，你左右边看清楚，你才能够找到最中间的路在哪里。佛法的空性，它有一部分是带这样，就是说你要看清楚它最宽阔的、最不执着的、最没框框的，就是说它的范围大到哪里的时候，我从中尽量找到最中间、最中道的。所以佛法的中心叫做缘起，先尊重世间一切，就是说不离缘起，然后缘起性空中道，整个佛法其实最终集中在六个字，缘起性空中道。那如果你硬要把它浓缩成两个字，佛法最后只求两个字，叫中道。然后事实上在很多人就是说啊，他在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求的是什么？真空妙有，不是光，你要空，空完之后要有。你若所有都空的话，那当个植物人，因为你无。我们常常在讲那个刚刚在讲的无眼耳鼻舌身意，有没有？谁最像？植物人最像，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不执着啊。所以真正的就是在佛法，他不能够你通通到后来，最后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说把佛法误解的。从西藏开始，西藏、缅甸、什么高棉，最近尼泊尔也在出乱子哦。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你有没有看这一些？就是说，没有把佛法真正的大乘，就是说大圣佛法弄懂的，到最后都会产生，就是说军阀出来，产生就是说，事实上不是只有佛教，事实上你看非洲也是一样，到最后产生很多那一种。哦，各地的军阀割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这好的人，你不能够把资源给有智慧、有慈悲的人去分配这个资源，资源做一个比较良好的配置。通常资源它不闲置的，它最后一定流到坏人手上的。那这里呢，就讲到无名亦无名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里就开始讲到整套因果观。就因果它基本上呢，从佛法就是说因果理论也非常多，道家有因果理论，然后佛家有因果理论，而且道家又有南北东西，很多道家他们对因果理论都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讲的是依佛法，依就是说就是说释迦如来所传的佛法里头，在讲因果的最基础理论是从十二缘起开始讲起。那十二缘起呢，无名缘行，心缘事，然后四缘名色六路，所以无名缘行，然后无名缘行，心缘事，无名缘行，心缘事，然后四缘名色六路，爱其有 爱名色六入畜兽爱其有生老死，哦，这里事实上就在讲世代的这一种因果的，哦，就是说宿世的无名，这个无名你们懂什么叫做无名吗？我有前几堂课有谈过什么叫无名吗？在佛法里头，哦，就是说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不知道在前两课有没有，前两节课有没有跟各位讲过，你读任何经典佛经道经，你一定要先要体会他在讲经论道当下的环境，他要讲给当时的人懂，哦，所以说有些时候他那时候的讲法，你离开了过了三百年后，你要做就是说你要领略他的精神，不要拘泥于他的文字。其实佛祖一直在讲，他没说就是你们不要拘泥这些文字，因为这些文字是这样子讲好了，他现在在对2600多年、2700多年的人在讲一套道理，然后他这套道理跟现代人讲，他说法会一样吗？一定不一样，因为你的世界观、你的生物学、你的基因学、你的科学、你的物理学，跟以前差非常多，所以他在那个时代，因为他的不管你生物学、基因学、化学、物理学什么什么天文学。在那个2600多年前的情况下，非常大不同的时候，他必须在那种环境讲给那时候的人能够明白。所以呢，在讲无名的时候，就是说在2600多年前讲无名的时候，他当时所能理解的都是属于不良的习性，所以哦，宿世无名啊，宿世习性啊。在古经典都把它画一个等号，可是如果以现代人来讲，我要跟各位讲说，无名，不等于宿世习性。在古代，他把宿世习性画了个等号，就是说宿习、往习、宿习、宿世无名。事实上呢，宿世习性，你用现在来讲，应该叫做生命的本能。那生命本能里头有善的跟恶的部分，生命本能就是说有，就是说善，然后有恶，然后有不善不恶。那这时候呢，你就不能把一概把宿世习性通通就是划入无名。可是你们如果去查网络上去查经典，当提到宿世习性，几乎一律把它偏到无名。慢慢的，应该100篇里头。应该没有，我上次查过，可能300-500篇里头有一篇提出，就是说无名不等于宿世习性。那可是，在那个时代，你要跟那时候的动物的什么博物学啊、生命学什么什么都不够的情况下呢，就是说他比较难去跟他讲什么叫生物的本能。而生物的本能里头呢，我们刚才讲，比如说哦，只要他荷尔蒙哦，他都没敢打。哦，一成熟了，他荷尔蒙滋生足够了，他就知道他要去争取交配权。他肚子饿了，然后他有力气，他就知道要去争食物。这个东西没改，这是生命本能。那这种去争夺，哦，这种东西比较偏向负面。当然有一部分也不一定全然负面，可是生命的本能有一部分它是完全不是负面的。这样子讲好了，像。我很喜欢看那个国家地理频道，还有那个 Discovery， 那个袋鼠哈，他们是有袋动物，有袋动物，因为它没有保温箱，全世界最好的保温箱就是妈妈的子宫。那袋鼠因为它没有保温箱，所以他们就必须有一个袋囊来养育那种，就是说刚出生的这一种。那袋鼠刚出生的那种很小很小的，就是它拍出来好小好小的，然后呢，它生出来之后呢，那个袋鼠妈妈是不管它的，一只两只三只它都不管它，你必须自己找路，然后顺着呢它的那个毛。哦，要挣扎，从那毛的森林里头挣扎，然后呢，爬到它的囊袋里头，找到乳头活下来，我才要你。当你不能够找到乳头， 半途掉下来，你不够健康，你不能够找到乳头，你不够聪明，他这个他都不要。所以呢，那个袋鼠妈妈他就让，就是说你一个正确的，就是说健康的基因的这一个，他自然会从那个，就是说生出来之后，他会爬过从他的那个，就是说爬到经过腹部进入囊袋找到乳头。然后这东西你能说它善跟恶吗？它不善不恶，它是一种就非常客观的，它在筛选，这是生命的一种策略。在 Discovery 有一集在那个论，就是说拍一对老鹰，然后他拍连续拍了不知道几季，然后拍那个老鹰，你哪不一样这？哦，就拍老鹰。然后有一年，就是说第一年的时候，就是说那个食物很丰盛，那公就是说那一对公鹰母鹰就养了一对小鹰，这一对小鹰都养下来，因为呢食物它够多。第二年的时候，那个就是说干旱，它食物不足，食物不足回来，那个公鹰母鹰回来只有一个方法，食物往草里头一丢，不管，他就站在旁边看，让两只去打，那谁打赢了，谁有办法吃，那不是就一只越来越强，一只越来越弱吗？最后强的把弱的咬死，然后退出去。那这样公鹰母鹰在旁边都不看，因为怎么样，欠收的年份必须最强的才能够活下来。那这时候呢，没办法，你们兄弟去细想，因为我食物只能够就说养一只小鹰，那公鹰母鹰在旁边都不管了，他整个就看着他们两个在咬，然后谁把谁打中谁抢走他都不管，然后每一次食物来了丢给他，那这叫什么生存策略？那这东西有没有善恶？没办法，因为环境导致他必须做生存策略的，就是说改变。那到第三年食物充足了，两只老鹰又一起养活。所以动物其实你说他有智慧，或是他能够想这么好的生存策略吗？他本能里头就带着这一些生命的本能。鲨鱼齁是叫做卵胎生的，就是说动物。那有一大半的鲨鱼齁，就是它有两个子宫，那两个子宫里头，它每个子宫会有几十颗那个受精卵，然后那个受精卵呢发育之后呢，就是说就会发育出鲨鱼嘛，然后它发育生出鲨鱼，它不放它出来的，它让每一个子宫里头鲨鱼就出生的鲨鱼，然后去吃掉，就是强者吃掉弱者，然后呢一直吃到最后呢。就是说剩下一条的时候他才把它放生出来，因为你是猎食性动物，你出来你就是要去猎食的，那为什么要训练你猎食？它就在子宫里头，所以鲨虎鱼虎鲨它猎了很多，大部分的就是说鲨鱼里头有一些是吃浮游动物的，它不会，比较强的猎食性的鲨鱼，它两个子宫里头它会有很多受精卵，然后受精卵它发育出来的时候五条十条，他不放他出来的。我让你在里头，你就是要兄弟细强，然后最强的才能够，就是说强者吃弱者，最强者生存下来之后，我肯定才把你放出来。放出来要保证第一个，你有猎食本能，你已经在猎食兄弟，所以你懂得猎食。然后第二个，你比较强壮，这保证他这个物种能够生存下来。这东西，你告诉我，这种本能是善或恶？这很难区分的，因为它就是猎食性动物，然后在生存策略里头它这样做才能够保证，就是说它的繁衍的，就是说那个子子孙孙才能够，就是说继续繁衍强壮下来。那生命本能里头呢，我们现在讲的不善不恶，那也没有善的部分。生命本能，你们各位可不可以提一提，就是说宿世，我们在讲宿世习性嘛，这些都宿世习性，那有恶的部分，那也有不善不恶的部分，那各位能不能提出宿世习性里头善的部分？什么叫善？我们先来定义什么叫善。我执事是自私的嘛，为自己嘛，可是生命本能里头有一大有很多它是偏善的。这样子讲啊，善与恶就不管你是基督教、佛教、道教，他们的教法不一，然后教理不同，可是对于善跟恶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的 叫做什么中心的类似的中心价值。那善跟恶，这个就是因为教法不一样嘛，那道德标准也不一样嘛，可是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共同的，就是说，标准在，这不是价值，什么叫善？各位知道吗？不管你是佛教、道教、基督教，它的定义都会一样的，就是不自私的利他。所以，基督教利不利他，佛教利不利他，道教利不利他。所以不管你的教理不同，你的教法不同，一路深信一路，可是最后你的中心价值，这个它形成一个普世价值，那一种利他。那好，我们定义了这个善，定义这个善之后再来好，那是不是习性里头有没有善的部分？各位能不能提提看？有没有什么生物的本能下来，它就带着善？所以生命其实它就是说，就中道是讲生命，它就是说它也没有那么灰暗。可是因为当你没有，我可以跟各位讲，因为在过往的很多，就是说对佛法偏谬的情况下，太把往事轮回，太把宿世习性朝灰暗面解释。事实上，如果就我来解释，包括监狱地狱，它都不是那么灰暗。他为什么要设监狱？他是给你机会，让你去那里。因为我跟你讲，安尼做工，安尼唔好做，恁听无，我让你体验。你敢抬，你去监狱里面挂吧。因为我跟你讲，你不能体会，因为你没被割过，你挂吧。啊，挂完了，你身体，你亲身体会之后，再让你入轮回。那这样的话，跟把这一条灵魂干脆灰灰烟灭，哪一个比较好？事实上，地狱他还给你机会嘛？那监狱也一样，监狱他为什么要设监狱？他干脆把你枪毙就好，他为什么要设监狱？把你关五年、十年或者多少年？他基本上他是矫正行为的。到最后，所以现在在死刑论者一样，就是说，当他到最后，他就是说能够判定说你不会永远是在危害社会，长久危害社会，但死刑很难判，所以死刑在法界的定义叫做必须永久与社会隔离，那个叫判死刑。因为你这个人的存在会对社会造成就是说危害，不定时的一颗炸弹，所以在判死刑，他们的法律有叫此人必须永久与社会隔离，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对社会造成危害，这个定义叫做死刑。那因为必须与社会隔离，在我们现在叫死刑。那当死刑废除了呢，还有一个刑也是叫做必须永久与社会隔离，叫做终身监禁。那我们台湾的无期徒刑不是终身监禁，因为台湾的无期徒刑现在好像定义说到十年还十五年就可以报假释，它不叫终身监禁。而在法律用语必须永久与社会隔离，除了一个死刑就是终身监禁。那现在那些废除死刑的说法哦，就是说觉得死刑太残酷，可是你要废死，你要千万记得，有一些人就必须永久与社会隔离，这时候你必须设出终身监禁这个刑出来。终身监禁的刑没出来，你不能废死，因为你废死，你就代表你把一个不定时的、非常危险的不定时的炸弹丢到社会，这个时候它是很危险的。而在西方国家，当他废除死刑，他就出现一种叫终身监禁。终身监禁跟无期徒刑，台湾的无期徒刑是不一样，无期徒刑不是终身监禁，这两边是不相等的。所以说在就是说事实上就监狱里头，地狱跟监狱只就是说它的存在其实是一个修行忏悔的场所，灵魂的修行忏悔场所是地狱，然后有罪的人要改正他的行为，修行忏悔的场所是监狱。那监狱呢，只要你修行忏悔有切实的成绩出来呢，监狱里头有什么假释啦、减刑啦，什么乱七八糟一堆，他也是可以提前把你放出来啊。地狱也是一样啊，地狱照样有什么赦罪、消灾什么，透过什么什么，哎，这样可以。那这里呢，地狱的灵魂呢，最快的放出来的，他的赦罪、消灾从哪里来？你们知道吗？各位知不知道？在地狱里头怎么样的可以获得类似人世间的假释？ 看自己有受不受难而已啊，对不对？他为什么可以获得假释？我上个洗手间，大家想一下，
这东西就因为你从国学，然后最后他的逻辑，他其实最后他会牵扯到宗教，然后牵扯到道德。